金融市场火光冲天，真金白银奔向美元，川普招安有玄机，胡雪岩以前续命重演，川普铁了心通往太平洋，先穿越德克兰，伊朗高官有续命券，中共官员呢？观众朋友大家好，伊朗战争进入第三日的同时，今日早上的市场和战场一样火光冲天，伊朗无人机袭击了全球最大的炼油厂之一，沙地炼油厂拉斯塔鲁拉。这个炼油厂的产能每日是55万桶。市场反映的是，今日布兰特原油开市一度跳升 13%， 最高触及每桶82美元左右。即使遭受的损失是有限的，亦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但作为预防措施，炼油厂的一些运作装置已经关闭。但是从油价的飙升可以提出了，市场认为这个事是很严重的，因为这个不单止是产量的问题，该地是沙地石油出口的最核心枢纽。风险情报公司维里斯克枫树庄园的高级分析师托比若斯索尔特维特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沙地拉斯塔鲁拉炼油厂遭到袭击，标志着局势明显升级，海湾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现在已经成为伊朗的直接目标。同时卡塔尔能源公司表示，其两处的营运措施亦受到攻击，并已暂停液化天然气和相关产品的生产。卡达这个国家有石油天然气，企业负责全球近 20% 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问题是礼拜一的下午发生社消息说，无人机袭击阿布达比燃料库码头。好消息是局势已经控制。好多人亦好担心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封锁了，这个事就大了。伊朗海军还有这个实力吗？ FGNation ECA 名誉主席费萨拉基礼拜一早上在彭博社电视台上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如果试图使用军舰、无人机和导弹封锁关键的霍尔木兹海峡，行动好可能只是短暂的，因为伊朗政权的海军能力太弱，没办法对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海军能力维持封锁。他说，革命卫队的海军相对于美国海军、英国和法国能调动的力量，只是一支微不足道的部队。他对战争持续时间的评论和川普总统礼拜日在每日邮报上的发言相呼应。川普表示，实施怒火行动将持续约四个礼拜，他还将伊朗革命卫队形容为纸老虎。有意思的是，伊朗宣称他们并没有袭击石油基础设施，如果石油基础设施和天然气基础设施同时遇袭，纯粹巧合，那么中东的数据中心同一时间受到袭击亦是巧合吗？今日早上路透社报道说，亚马逊网络服务在阿联酋的服务中断，原因是其位于阿联酋的一处资料中心遭到不明物体袭击并引发火灾。该公司礼拜日并未有详细讲明事故的原因，但是火灾发生时，伊朗的炮弹仍在持续攻击阿联酋，服务中断持续到礼拜一。亚马逊股价礼拜一早市下跌约 1.5%。这个事为什么那么重要呢？零对冲发文说，这个似乎是商业资料中心在冲突中成为物理目标的第一个已知例行。这个第一个在现代战场上受损的商业资料中心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因为乌克兰战争在过去四年中创造了一个武器快速发展的时期，以及世界各地的其他冲突地区。随着无线电遥控的无人机和带有弹头的人工智能杀伤链的廉价无人机的扩散，今日的剧情延续了礼拜六的剧情，资金还是在这往美元资产那里跑。下午一点左右，市场情绪已经趋于平静了，三大股指几乎没有涨跌，布伦特原油价格的升幅收窄到 6%， 美元指数继续上升，黄金价格在升破5400美元之后回落到5300美元下方。 彭博美元指数一度上涨 1%， 创下5月以来最大单日升幅，美元对所有主要货币都走强。莫莱克斯公司的外汇交易员安德鲁·哈兹尼特表示，美元是这一场冲突中最终的避险天堂。
中医呢有句话讲，万病起于失同虚，而家好多人呢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其实往往就是整体气血不足，局部又有淤堵。当身体代谢变慢，垃圾废物积聚的时候，三高问题就容易跟住出现了。气血不足，人自然就容易攰，手脚冰凉，冇精神，瞓极都唔够。所以调整身体的顺序好重要，是先减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主打帮助身体代谢更加畅顺，减轻负担。补气十八味则从气血入手，全面调整，补充身体所需，两者配搭，由内而外打好基础，慢慢帮身体回复平衡的状态。而家健康520推出优惠，一次购买三瓶补气十八味有7折的优惠。连接已经放喺置顶留言，想了解详情可以去睇下啦。
川普总统礼拜一在白宫东翼举行的荣誉勋章仪式上发表了关于史诗般的愤怒行动的精心准备，略显简短的宣告。川普为什么这么气定神闲，礼拜尾还上演了招安的剧情呢？因为这个招安的剧情古往今来都特别重要。在川普总统礼拜六凌晨袭击伊朗之前的8分钟开战公开声讨文章和清除哈梅内伊之后的礼拜六晚上发文中，都有招安伊朗政府和军队官员的对白。美国总统川普美东时间下午4:37在其社交媒体真相社交发帖中说，我们听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队以及其他安全和警察部队中的很多人已经不想战斗，并寻求我们的豁免权。正如我昨晚所说的，现在他们可以获得豁免权，以后呢他们只会面临极刑。令到伊朗官员现在放下武器重新做人，除了放下武器，恐怕他们重新做人的成本亦不低。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美国财政部重申我们对川普总统极限施压行动的承诺，追踪所有流出伊朗的非法资金，并代表伊朗人民追回这些资金。贝森特2月5号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听证时透露，已睇到伊朗领导层正喺度疯狂咁将资金汇出境外。佢解释话，呢个意味住老鼠正喺度弃船逃窜。财长仲补充话，呢个系一个好嘅兆头，因为呢种行为表明伊朗领导人嘅末日可能即将嚟到啦。点解我哋会将呢个礼拜六嘅剧情今日再攞出嚟讲呢？伊朗高官同中共官员一样，乜嘢先至系佢哋嘅命根子呢？就是藏在海外的资产和财富了。为什么川普这边招安财长这边猛追这些高官的财富呢？因为伊朗重建需要真金白银啦。这个不是我乱猜的，我们看一个真实的商业案例。晚清时期1861年尾，太平天国攻陷杭州，1862年1月清廷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率领楚军从江西入浙，督办浙江军务。接下来的两年，左宗棠采取了先扫外围再取省城的策略，先打徽州、衢州、金华、盐州、富阳等地，逐步逼近杭州，期间多次大战，仲得到中法常捷军、中英混合军协助。1864年3月份，左宗棠部将蒋益礼等率领主力水陆并进围攻杭州，杭州光复。从1861年尾到1864年，太平军坊间称之为长毛，占据了杭州两年之久。在杭州光复之后，但是整个的太平军还没有完全被清廷消灭之前，胡雪岩就开始打算怎样振兴杭州市面。算得好准，太平军盘踞东南10多年，搜刮了海量文财、金银、珠宝、细软，
眼睇住气数将尽，呢啲长毛将领、士兵、眷属肯定将财富藏起嚟保命。佢哋往边度藏呢？最安全、最方便嘅就系当铺同钱庄，因为呢啲地方本嚟就系做典当、存放、汇兑生意。胡雪岩自己就系钱庄嘅老细，货康钱庄系统遍布江浙，情报灵通。佢当时传出嘅话，无论系边个嘅钱入咗浮康，只认票据唔认人，这个俾咗嗰啲心虚嘅太平天国嘅官员佢哋一个资产避风港。太平军将领将搜刮嚟嘅金银财富存入咗胡雪岩嘅钱庄，或者低价压咗喺当铺。头先话左宗棠嘅军队光复咗杭州，要知道当时左宗棠从安徽打到浙江，已经欠饷五个月啦。军心浮动，全堂筹饷都行唔通，左宗棠正喺度烦恼，所以胡雪岩嘅当铺钱庄做咗长毛嘅生意，唔系为咗贪长毛搜刮嚟嘅呢啲钱，这个系掌握咗长毛嘅资金规模。当左宗棠带住湘军打咗入嚟，急需军饷嚟应急嘅时候，胡雪岩透过呢啲已经控制喺手里面嘅长毛财富，转化为军费。佢令到嗰啲想重新做人嘅旧部，透过捐献或交出藏宝嚟换取求生金牌。佢同左宗棠话：呢啲人而家最怕嘅就系灭门抄斩，最想要嘅系重新做人，破小财，消大灾。与其一味伤害，不如网开一面，令佢哋罚捐代罪。为军饷烦恼嘅左宗棠发布招安文书，凡愿意归顺嘅太平军旧部，只需要领轻罚就既往不咎，应打应罚各听其便。如果愿意捐出一笔钱当军饷嘅，就可以洗白身份，保存一家，甚至继续做生意。左宗棠采纳之后，呢一招果然奏效，好多长毛将藏喺当铺钱庄嘅役财攞出嚟捐饷，军饷好快补上咗，杭州局势亦稳定落嚟啦。要知道当年的杭州城经历过太平军两次破城，满目疮痍。左宗棠接手的这个烂摊子，没钱、没粮、没秩序。胡雪岩一用以钱换命的机制，那些在太平军中混过的长毛军官或本地乡绅，手里面握住大量的金银珠宝。胡雪岩给他们开了一条路，捐献，将那些私藏的财富拿了出来。我不追究你的过去，甚至还能够给你买个名分。之后令到财富精准投放，胡雪岩拿着长毛搜刮的钱，并不是收入私人的荷包，而是立即投入到市面上。他设立了善后局，开办竹厂，修复街道，建立胡庆鱼塘私约，更重要的是稳定了娘家。他还启动了信用循环，他利用这些资产作为抵押，令到浮康钱庄重新放贷给杭州的小商人。这个就是你说的重建市面，令到周转方面重新回到市场。核心逻辑是邋遢钱在长毛手上不加以运用的钱，而且是罪证，所以变成了令到杭州重新的第一桶金。同样的逻辑亦适用于川普政府。川普现在对伊朗畏对喊话，本质上是起到瓦解他们最后的防线。当官员发现自己的命根子海外资产已经被锁定了，而唯一的出路是坦白从宽，贝森特话要代表伊朗人民追回资金，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这些钱不会被美国没收充公，而是用来作为伊朗后哈梅内伊时代的重建基金。这个对伊朗官员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如果你们现在配合，你的这笔钱或许能够转化为你在新政权下的求生金牌，或者是赎罪券。很多人肯定想，中共官员能够借鉴这个剧本吗？我在节目最后再讲这个话题，我们要继续关注川普总统今天早上的演讲，因为他罕见地用了习近平的台词，是什么台词呢？他发誓要粉碎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有媒体将这个解读成不惜一切代价在伊朗战争中获胜。川普为什么如此坚决呢？伊朗的问题一切源于中共， 超越意识形态的作者齐内布李布亚在零对冲网站发文说，北京花费了几年和几十亿美元将伊朗建设成为结构性的资产，中东的一切源于这个事实。中国以大幅折扣购买伊朗约 90% 的原油出口，这个是令到伊斯兰共和国在过去这些年一直没有破产的主要原因。除了原油，一条货运铁路走廊现在连线住伊朗的库姆市和中国义乌。作者说，和石油相比，中共在伊朗科技技术层面扮演的角色媒体很少报道。华为和中兴通讯已经成立了伊朗电信基础设施的很大一部分。早在2010年，中兴通讯就签署了一份价值 1.3 亿美元的合同，将监视系统加上在伊朗国家管理的电话和互联网网络上，于是以中共的防火墙为蓝本，并在中共的技术援助下建立了伊朗的防火墙。之前的红海战役就是美军打击胡塞武装，更是令到中共更难从中获益。因为美国在保卫红海航道上花费的每一美元都是潜艇生产、太平洋基地或台湾应急计划所无法用的。驻扎在亚丁湾的每个航母群都是西太平洋没有的航母群。伊朗的代理人装备了伊朗武器，并得到了伊朗情报部门的支援，作为美国战略消耗的机制，成本完全由华盛顿承担，而北京则累计了战略收益。还有不能够忽略的是，中共早已经以另一种不太明显的方式从伊朗的威胁中受益。例如沙地阿拉伯现在向中国出售的石油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阿联酋已将华为技术融入其关键技术基础设施，中国公司正在整个海湾地区建设港口、铁路、5G 网路和智慧城市。作者接着说，中共的卫星为德克兰提供了有关美国部队部署的实时情报，包括检测 F-35A、F-15E、A-10C 和 THAAD 系统抵达约旦穆亚、法克萨尔帝空军基地。这一切美国知不知道呢？肯定知道。北京的目的是，只要伊朗的伊斯兰国存在，华盛顿永远无法离开中东，亦永远无法继续的第二面的战线。反过来看，今日川普的坚决，他亦明白美国通往太平洋的道路必须穿过德克兰。美中现在的默契在于，我知道你知道我要做什么，不同的是此时无声的行动胜有声。于是这次我们从新闻上并没有看到中共的任何行动，还怕的话直接推卸责任。路透社日前报道，伊朗向中国采购 CM302 超音速反舰飞弹的协议已接近完成，是中国近年来向伊朗提供的最先进武器装备之一。不过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日对此矢口否认，说有关报道不属实。虽然现在中共从表面上不敢提供军事支援，但中共并没有坐以待毙。经济学人今日发文说，北京在中东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但是现在既无力亦无意介入该地区混乱的政治局势。尽管眼下当炸弹落在伊朗的时候，北京似乎是个旁观者，但是当伊朗真的重建开始的时候，北京恐怕不再袖手旁观了。我们从大陆媒体的标题亦能够看出中共现在心里面起到合计住什么。财新网的分析文章标题是，哈梅内伊身亡之后，谁来填补伊朗权力真空呢？还有伊朗军政指挥链出现局部的真空，哈梅内伊身后体制怎样应变呢？或许是被中共营造心理安慰，文章的口径无非是倾向于说无法造成体制的彻底转变。不过这文章是点明了很多有可能继任的人选，例如哈梅内伊的次子56岁的穆杰塔巴、伊朗司法总监梅利尼的孙哈桑霍梅利。问下我们的观众朋友，你怎么看呢？ 这个是向川普推一把，直接列出了美国接下来可以定点清除的顺序吗？美国智库中东研究所的伊朗问题分析师阿里克斯·阿坦卡说，只要战争继续，伊朗最高领导人的继任问题可能是次要的问题，短期内继任过程不是关键，因为他们将继续战斗，发导弹不需要最高领导人。他说，如果伊朗政权在和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中幸存下来，最高领导人的重要作用才会浮现出来。这个话外音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好像现在很乱，伊朗军队有后台的指挥官，不用伊朗人来指挥，等到侥幸活了下来，先再找个台面上的代理人。回到中共的剧情，如果清算中共的时候，中共官员还有罚捐代罪、用钱逐命的好日子吗？中共官员只是交回手刮到的民脂民膏是不够的。要知道，太平军也好，伊朗也好，相对于这些政权，中共摄政之后欠的中国人的人命太多了，是伊朗完全无法匹敌的。例如受迫害最严重的法轮功群体，过去27年，中共无论将表面粉饰得怎样华丽，无论遇到多少社会危机和压力，都没有放松一刻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上万名法轮功学员被公检机构滥用职权，徇私枉法投入精神病院、洗脑班、扣留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处迫害，造成了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几多嘅法轮功学员，包括年幼嘅细路流离失所，累累嘅罪行罄竹难书。2020年成立嘅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其宗旨系追查迫害法轮功嘅一切罪行以及相关嘅机构、组织同个人，无论天涯海角，无论时日长短，必将追究到底。2019年6月17号。位于英国伦敦的独立人民法庭，中国法庭做出判决，中共犯人类罪成立。所以中共的官员面对中共，就是下一个哈梅内伊政权的结局，是不是在中共解体之前，不要再跟住中共党魁习近平宁患不宁，快点放下手上镇压人民的武器，坦白从宽，这样将来企在审判庭上还有争取赎罪的机会，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学得快的就数中共国旁边的金正恩，早在川普向伊朗开战前夕，2月26号，中央社报道引述北韩官媒今日的报道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说，如果美国尊重我们国家现状，而且放弃和北韩对立的政策，我们没什么理由不能够和美国和谐相处。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